对吧，亲朋好友都收到都送我不少的礼物，特别是我们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欢天喜地哈，当他们收到礼物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基督徒最美好的礼物，最美好的礼物是什么呢？我想请大家回答一下好不好，我们最美好的礼物是什么？对，那我们在教会里待时间长了都知道哈。那我们其实我在思想，我们实际上收到的每一份礼物里面，实际上都有耶稣基督的。我们每一份礼物，不管你是我觉得我们耶稣基督的爱就在每一份礼物里面，因为那有慈爱，有平安，有喜乐。他在节日间为我们每个家每个孩子带来快乐，不管我们是2年前或者10年前信主，哪怕是在这个节日当中信主，耶稣基督的爱是永恒的爱，他永远跟我们同在。那我们在这个新年伊始的时候，我们来让我们一起来感谢我们的爸爸，因为他赐下了这份最美好的礼物。来，请我们弟兄姊妹来一起站立，来向我们的阿爸父献上我们的赞美，向耶和华唱新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他的名。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Thank you.
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光发现照耀你。兴起发光，神的子民在新的一年里，求神赐下智慧、胆量和能力，使我们能够让福音广传，传遍地极。就像小敏这首《走进新的一天》这首歌唱到，我们把这歌词里面的一天改成一年，我们许下这个心愿，我们要在新的一年里为神发光，传扬福音。
Thank you.
听我心意。
曾经我心意是多人想你，曾经我心意是我能想你。
我们是陶匠，
新年好，新年好不好啊？
好，有的不好啊。我们真的是要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生活，否则不管你什么好的节日来临了，我们还是不好。但是感谢主，我们去年一年神保守了我们啊。今天我们看到，当我们新的一年第一个主日，我们来到主的殿中，我们来领受他的饼，主的杯。啊，这是有深刻的含义。我们希望新的一年，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活，你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生活，让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光。我们行走在他的话中，圣经说啊，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话去行，那么我们就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麻烦。不管是工作、家庭、人际关系，我们都遇到很多的麻烦。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有神来保守我们。尽管我们软弱，但是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认罪悔改，我们求他来帮助我们，他必垂听我们的祷告。Amen， 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讲这段经文，兴起发光是我们今年的主题。我们每一年教会都有一个主题。去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呀？弟兄姊妹记得吗？做主见证。啊，很多人都忘了啊！到年底了，随着过年，我们吃好吃的都吃掉了啊。过去一年，我们是做主见证。我感谢主，过去一年教会做了主美好的见证。当人们听到丰收教会的见证，都把荣耀归给上帝。我年底去了 Ohio 去带领美中西的冬令营，我也到了加拿大带领 加拿大东部的西令冬令营，在两个冬令营中，弟兄姊妹在网上看到我们的代祷的事项，看到教会所经历的一切，都充满了感恩啊，都充满了感恩。不管我们建堂的施工，我们过去一年建堂的施工，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得地为业，我们买到了四个英亩的土地，我们没有贷款，65万，弟兄姊妹奉献，我们去年年底奉献到70多万啊，感谢主，一年我们奉献了70多万，包括无息借给教会的，我们总共是80几万。这对我们这个大陆的族群的教会，在过去美国整个的华人的大陆族群事工上没有的。那我非常的感恩，这是主给我们弟兄姊妹的信心，我相信主也会纪念我们。常常看到弟兄姊妹奉献了以后非常的喜乐，没有人奉献了以后不喜乐，没奉献的反而忧愁了。为什么？股票都跌光了，对不对？还不如存到天上去了。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卖掉那个股票的时候，那个时候卖掉5万，今天可能剩5000，就是这样子。这就是神极大的恩典，让我们在建堂的施工深深的经历了神。当然过去一年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在工作上有些压力，身体中重担，尤其我个人，我在年终的时候我中风了啊，弟兄姊妹都不知道啊，我有一个轻度的中风。后来我有一天我就手发麻，我不能动了，这个手我就到医院去检查，医生看我脑袋有个白点啊，一个白点带黄豆粒那么大，他说你已经中过风了。那什么时候我不太记得了，大概好像是4月份，我到美国东部的这个波士顿市，我去了莱克斯的那个教会去布道。我在讲道的时候，突然我就觉得我这个脑袋一片空白，我就晕了。可能要倒下的时候，因为他的讲台很大，不像我们这个讲台，它是那个木头的，我就趴上面了。那我就趴上，大概过去了大概不到1分钟的时间，我就恢复了。所以我就轻轻的讲，我不再敢大声，我一大声我怕又晕过去。可能就那一次，我的脑袋就血液供应不上去啊，就我不是流血了，是血液没供上去啊，就有一个小的中风。那回来我就检查完了，看着我就非常的小心，我开始改变我的饮食啊，开始加强运动。那么也改变自己的心情，建堂也不要着急了，交给主吧啊！我再一着急我就没了，你知道吗？啊，堂还没有建完了，我就牺牲了啊！有天建完堂了，可能第一件事先给我举行追思礼拜，然后再献堂典礼啊，那有可能的，所以我就注意了，我就很小心。那结果到9月11号，我们家又出事了，我的妻子师母谭建师母检查脑袋出一个瘤。那么他有一天他也是头发麻，我说哎你也麻，这个麻不是什么好事啊，然后赶紧去检查，一照那个 CT 啊，脑袋有一个占他大脑1/4的瘤，比橘子还大，像苹果那么大一个大瘤。那么这个瘤在手术之前真的神怜悯了我们一家啊，我这那时我心里有一点淡淡的担忧啊，真的是感谢主，我们要祷告啊，祷告，而且全不仅咱们教会，全美的教会，很多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在恒切的为他祷告，神保守了他。那么大一个瘤在手术的时候没有碰到任何的神经啊，很感谢主，所以他现在还能够自由的生活啊，能够他手术完了，我跟少兰在那一睁开眼睛，我就说你认不认识我呀，我是谁呀，他说你是我老公，我说没问题了，他知道我是他老公，这个没有问题，感谢主。哇，真的是神这一年在我们教会，在我的家庭中和在你的家庭中，我相信我们深深的经历了神。我想每个弟兄姊妹，如果到年底我们来分享神在我们家庭中，在我们教会中恩典的时候，我想我们数说不尽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他保守了我们，救拔了我们，虽然我们经历了苦难，经历了疾病，经历了水火，经历了被lay off，甚至经历了夫妻关系的紧张，但是我们只要来到他的面前，他的光就照到我们，我们就不在黑暗中。 Amen，哈利路亚。我们来看段经文，这段经文在以赛亚书60章1到3节，以赛亚书60章1到3节，以赛亚在这里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那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的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来救你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我们看到以赛亚在主前600年，他发出这样的预言，这个预言是一段特别美丽的预言，他说兴起发光，
这是两个词，不是一个词，是兴起，先要兴起发光。我们常常爱唱赞美之泉啊，尤志婷姐妹所写的这个兴起发光，神的子民啊，神的荣光照耀全地。这个光，当我们讲的这个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光就是耶稣基督， Amen。 所以耶稣也教导他的儿女们要做盐做光，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当我讲的这个光的时候，我想到以赛亚书这个预言，这个预言有三部分。第一部分他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他告诉我们说天上的荣光的降临，兴起发光，这是主已经做成的事情。我们亲爱的主他已经做成了他的光。当我们看到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这个光啊，这个光好像不是耶稣基督来那个光，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人们在黑暗中的盼望，那个弥赛亚来到我们中间，那个就是光。所以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首先恢复了物质的宇宙。那么当宇宙中第一个定律就是光，如果没有光，这个宇宙是不能够运作的。当我们看到当光来临的时候，世人就不在黑暗中行走了。当创造这个世界之前，那时候地是黑暗的，空虚混沌的，当有了光，光和黑暗就分开了。所以我们感谢主说，这第一点，神在那个时候已经造成了，预备了天上的荣光的降临。第二是神正在做的，是生命之光的秩序、光照和引导。看呐，虽然黑暗遮盖了大地，虽然幽暗遮盖了万民，但是耶和华却要照耀你，他向你显现啊，他的荣耀要现在你的身上啊，现在你的身上。所以这就是。耶稣来到我们中间啊，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他要做成的美善的工作，他的救恩临到了我们。在没有耶稣之前，人的心都是昏暗的啊，就像没有神说要有光之前，宇宙是黑暗的，是一样的。当没有光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当我们心里幽暗的时候，在黑暗中不知道如何来行走人找人生道路的时候，耶稣来了，我们生命就有了光。我们生命有关。第三点就是神至终要完成的使命。通过这段经文，神告诉我们说，万国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也要来发现你的光辉。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上帝的儿女要活出上帝美善的见证。我们本身也是光， Amen。 因为有神的光在我们的身上。当摩西在西乃山上，当摩西看到跟上帝面对面的时候，当他下来的时候，他脸上是不是充满了荣光？那个亮到一个程度，大家不敢仰视他，所以就弄个帕子盖在他的脸上。我们基督徒，如果你每一天跟神亲密，你活出上帝的荣耀，你本身就变成了光。当你走出去的时候，你就能够见证主、荣耀主、传扬他。所以这个光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三点啊，三点。我们首先看到耶稣基督是光。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我不知道上次我讲到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啊，然后我就没有讲十二节，对不对？那段我讲了一个故事，是不是我讲的故事？圣经讲的故事，圣经讲故事就是有一个犯了奸淫的妇人，这个在正在犯淫乱的时候被人拿到了，被那些宗教领袖抓到了。当那些宗教领袖抓到的时候，这宗教领袖就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那天清晨正在圣殿里面教导人，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他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怎么对待他，你告诉我怎么对待他。按照我们摩西的律法是应该把他乱石砸死的，可是当时罗马统治着巴勒斯坦，统治着犹太全地，罗马是一个讲法律的国家，如果耶稣说打死他，耶稣就违反了罗马的法律。所以在这个两难的时候，他们要试探耶稣基督，他们要找到抓耶稣的把柄，他们想把耶稣送到罗马的那个法庭上去，让耶稣为此负责。如果耶稣说定打死他，那耶稣就违反了法律；耶稣说不打死他，耶稣就不是摩西的，就不是神的儿子，因为在摩西的律法里，他就违反了摩西的律法。在这两难之间，耶稣讲了话。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犯罪， 你们就可以拿石头去打他。这句话就是生命的光。你们当那些人要定这个妇女罪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在罪中，他们也许没有犯淫乱的罪，但是他们有其他的罪，他们自以为意，他们骄傲，他们谤读，他们违背父母，他们不相信上帝，都有可能，这都是罪。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就是我们人人都达不到上帝的要求嘛。律法让人知罪，可是我们懂得律法有什么用呢？我们熟读圣经，我们懂得律法，可是我们没有行出来，律法没有给我们自由，有什么意义呢？耶稣是光，耶稣是自由，耶稣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当那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犯罪？哇，这是多么智慧的回答，这个回答只有上帝的儿子可以回答出来的。你们谁没有犯罪，你们就可以打他。我们看到圣经记载说，那些人呢、啊、那些宗教领袖啊，从老到小一个一个的放下石头走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也是罪人。耶稣转过来对那个妇人说，有人定你的罪没有？那个妇人睁开眼睛，我想他要打的时候，他的眼睛肯定闭上，他不敢睁嘛，对不对？那大石头打下来他敢看吗？对不对？他一定闭上了。但是那时候他睁开了眼睛，他一看人都走光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知道他面前的这个人，这个上帝的独生子就讲了一句话，谁没有犯罪谁就打他，就离开了。所以这个妇人他很感恩的说，没有，没有人定我的罪。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啊，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常常觉得，我跟那很多大陆弟兄姊妹的谈，他们说我们到教会过去，我们觉得受限制，有束缚，有没有？有多少人刚进教会这种感觉？我说那你没有自由。那他说我有啊，我不进教会有自由，我进教会反而没有自由了。教会不可以这样，夫妻吵架了不好嘛，对不对？过去怎么打都没关系嘛，对不对？这个吸毒也不好嘛，很多弟兄吸烟，我们中国大陆吸毒倒不吸毒了，我们没钱吸毒。我们吸烟好像来到教会也不太好、啊、这个好像弟兄姊妹一讲话一闻到你的烟味，就好像就躲开你了，对不对？这个我有实际感觉的，我刚来美国就吸烟呢，人家闻到我烟味就躲得远远的啊。来到美国不要说在教会里边，就不是教会，你租房子抽烟他都不租你啊，就这么简单。我发现我们很多的来到教会有很多的要求，可是我告诉他，我说这个是真正的自由，在真理里边才有自由。什么叫做自由？耶稣你们必晓得真理，约翰福音第八章告诉我们，真理才能使你们得自由。如果没有真理，你怎么能自由呢？在我们人的观念中，我的自由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想投资股票去，我也不需要跟老婆商量，我也不需要去祷告，我不需要跟上帝商量，上帝让不让我们做，所以我就去投了。我要找一份工作，我要学什么专业，我都不去商量的，我就去投了。我要做一个生意，我就去买了，我喜欢我就一感动，我是这个一激动我就去买了。可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就会带来很多的苦处，带来很多很多的麻烦。这个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是懂得了真理，在真理里面才有自由。一个风筝可以自由的飞，是因为它有一条线，这条线是它的自由的全部，如果要断掉它就没有自由了，它就不能飞了，飞不起来。我们人可以自由的行动，是因为我们有上帝的规则，我们可以在上帝的规则里边，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可以不被咒诅的自由。因为我们懂不懂，如果我们不吸烟，我们就有不得肝癌的自由啊，对不对？我们很多的病，我这次去出去，很多人问我问题啊，问的很有趣，看很多问题你问着你都觉得好玩呢。很多牧道友问的问题很有意思，有一个牧道友问我一个问题，他递上条子，他说毛泽东不相信上帝，蒋介石相信上帝，可是毛泽东打败了蒋介石，你怎么解释？我说这很简单嘛，这两点嘛。第一个，我很清楚毛泽东是在地狱里边，蒋介石在天堂上，为什么呢？我说这两个人就像路加福音所记载的23章记载，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一边钉个强盗，俩都强盗，对不对？一个强盗悔改了，一个强盗没悔改，就这么简单。那个悔改的耶稣说，你跟我在乐园里了，那个没有悔改的强盗他就下地狱了，远离了耶稣，
这是第一点哦。第二点，我说你这还是成败论英雄的观念，成败论英雄。我们在上帝里边不是成败论英雄啊，不是说我打赢了，我就可以了。希特勒当年把苏联都打下来了，把整个欧洲都打下来了，那他对吗？他不见得对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在真理边有自由，我们认识真理，认识真理。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这段话的面前，我们真的要深刻的领受，深刻的领受，为什么神说他是光，为什么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为什么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当神恢复了物质的世界的时候，神首先给物质世界的就是光。当神要恢复我们心灵的喜乐和平安，神给我们的就是生命的光。如果这个光在哪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个犯了奸淫的妇人，她可能别人都没有注意，她第一次经历了生命的光。那一天她看到生命光对她多么宝贵，生命光不咒诅人的，生命光带给她释放，生命的光带给她心里的幽暗带来光明，生命光也带给人们光明的行为。那些宗教领袖没有打死她走了，耶稣就对她讲了一话，我是生命的光啊。那个时候当耶稣讲这十二节的时候，我相信他的门徒们都来了啊，因为门徒们看到他的主在做这样奇妙的事情。耶稣对他们说，我是生命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中走。哎呀，这句话真的宝贝啊，弟兄姊妹，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请问你跟从别人是不是在黑暗里走？你说我跟从毛泽东，我的父亲跟从毛泽东，从小就革命革命革命革命，到老了退休了发现白革了，因为他革命的时候他就打国民党嘛，对不对？他们国民党共产党好了，你说他不白打了吗？有的人跟从华尔街来到美国，我们跟从华尔街，华尔街的风向我们很天天关注，每天看着股票跟从跟从，突然发现华尔街靠不住了，对不对？把你骗了，上当了。有的人就跟从什么什么其他的什么哲学宗教都没有出路，唯有跟从耶稣。耶稣说，我是生命的光，若不跟从我的都是在黑暗中。你不管什么宗教什么哲学什么主义什么大潮，都是黑暗的，因为你走一段时间突然发现你就走错了。耶稣是永远的。我常常想到那些前几天啊，我这个偶尔就，其实我一个朋友，我这次到加州去参加这个一代人的特会，有一个就北京的教会的领袖赵小弟兄，也是中国的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那么北大的教授。那么他呢，后来他成立了香博团契，这个香博团契主要是企业家海归他们在一起，他们来做这个做这个贫困工作。他们在四川救灾中，他们真的是表现了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也把光照进了黑暗中的灾区的人民。那么他们到那儿大量的金钱智慧人力进入到四川啊，赵小弟兄送给我一个光碟，那么我也没回来，因为太多了，这东西我也没注意看啊。有一天我看到那个光碟写了四个字，叫做五个字，违宪集中营。我就是奇怪，这跟基督教信仰什么关系，我也没有看。就有一天我打开电视，我们家的电视可以看两个中文台，一个是凤凰电视，一个是中央四台，在中央四台播了违宪集中营。哎，我才认真看这个中央四台播这个违宪集中营的时候，它表达一个什么呢？他表达他忠实的记载着潍县，潍县大家知道潍坊啊，山东有个城市叫潍坊，我在那里生活过，采访过一年多，有个白浪河，在白浪河边，我在白浪河边住过一年，那名字很漂亮，白浪河，其实旁边就是垃圾，很脏的，现在我不知道治理的怎么样。我们那时候在那个他们修铁路，我到那儿去采访他们，住在工程队那里边，很艰苦的，潍县，郑板桥当过县令的地方，当时。抗日战争的时候，所有的外国人大概都走光了，因为战争了嘛，不安全了，走了。可是有一批基督徒宣教士，他们没有走，他们跟上帝祷告的时候，上帝给他们感动，伴随中国人走过最艰难的岁月。哇，这多了不起啊，这批人的。就后来当这个珍珠港是吧，这个被炸以后，这个美国对日本宣战了，那是同盟国整个对法西斯宣战了。
所以美国就把一些日本人就给圈起来了，就把他们出卖情报什么圈起来。但日本人为了报复，就把所有的同盟国的人都圈起来了，中国都抓起来，然后把他们关到了上海一个集中营、香港一个集中营和潍县一个集中营，三个集中营。在潍县集中营关了大概差不多2000多人，几乎100%都是基督徒，几乎80%都是宣教士，关在那里边。那么这个中央电视台这个节目呢，就访问了很多当年关在那里还活着的人，访问了一个我们很敬仰的牧师叫戴绍曾啊，大家知道吗？戴绍曾，戴德生的孙子啊，戴绍曾。那么也访问了什么一个姐妹叫 Gloria 啊，一个姐妹都是当时的宣教士。在那个里边，那些基督徒当他们被关到那个集中营里边的时候，那个集中营里边就充满了光。你看那里边有多少美丽的见证啊！那整个五集啊，每一集是一个小时，5个小时的这个看到那些基督徒在里边的生活啊，那里边关了。后来美国驻中国的大使也关了这个奥运会的400米的冠军，我们看到火的战车那个他叫什么呀，这个名字，这个运动员关在里边，他在里边当体育老师。他们每一天都聚会，每一天祷告，他们就为日本那些看守祷告，为战争的结束祷告，不管面临多么的悲惨的经历，他们都为凶手祷告啊，这个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后来中央电视台那个播音员呢，那解释员他说，这一群人来到中国，他们从来没有什么外国政府的派遣，这我过去从来没听过的。我们小时候说，这些人都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工具，都是特务带着使命来到中国的，对不对？哎，这是中央电视台给他们平反了。中央电视台说，这些人从来没有外国政府的派遣，也没有任何商人的帮助和派遣，他们是完全是圣灵的感动啊！这个中央政府竟然知道圣灵感动，这个我也是很奇妙的。我觉得写这人一定是基督徒啊，是根据自己的意愿、圣灵的感动、教会的差派，他们来到中国，他们来到这里来传福音，建立学校，建立医院啊，真的是了不起。有了光，我们就不在黑暗中，尽管那个集中营是黑暗的，可是他们心里都有光辉，有上帝的话语，也耶稣基督的同在，他们就不怕。而且他们那里有一群小孩子，这些小孩子都是烟台的织补学校，这个织补学校是英文，是外国宣教士办的，这个织补中学的人全大概有几好多学生没有走掉的，全给关到集中营去了。这孩子从小在集中营长大，营养非常的差，有的牙都掉了，因为没有吃的。中国人后来帮他们，那外边的人游击队啊，他们积攒了很多的东西，把他们偷偷的把送进去啊，给他们帮助他们，就通过一个挑粪的一个人，就一个挑粪人可以进去，他就把他们信息带出来，带到外边来。那么这些孩子们在里边，因为他们有这些基督徒的老师啊，这些宣教士的老师，他们有教物理的、教化学的、教什么数学的、教法语的、教希腊文的，教什么都有在里边。当然我们知道艾瑞克就是那个冠军，400米冠军，是教体育的。你看奥运会冠军教你体育，你到哪去中学能找到这种学校去，对不对？嗯，感谢主，那个孩子在那里边学习非常好。我告诉你一个奇迹，这些孩子就没有课本的，就是课本都是就那么几个课本是抄的，抄课本的，就在那里念书，比我们这些孩子念都好，比我们在乌德森孩子姑念都好。我们这乌德森孩子姑最好的孩子可能都念不了那么好，人家最后头3期学生，头2期100%考进了牛津大学。怎么考的？在监狱里考的，集中营考的。考完试以后拿这个卷，老师拿到战争结束以后拿到牛津大学看，全部的合乎标准，都通过了头2届。最后一届11个学生，8个通过了，3个没有通过。就是说3批学生只有3个没有通过牛津大学的考试，他们当时用英国的教育制度，全部通过英国牛津大学的考试，进入牛津大学去深造。戴绍曾牧师在那里介绍的用中文呢，当然他的中文有点山东口音了，因为在山东关了那么多年嘛，所以很感谢主。我们看到耶稣是光，神正在做成他美善的事情。当耶稣来到人世间，当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我们跟随着他，我们就不在黑暗中行，不管我们环境如何，环境不能改变我们， 可是只要我们心里面有光，无论面对什么艰难的环境，我们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胜，我们都可以上帝活出上帝的美善，活出上帝美好的见证啊，活出上帝美好的见证。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生命在他里边，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主耶稣不仅宣告自己是世界的光，他同时告诉我们说，他的里边，当他来到我们生命中，我们的生命就有了光啊！当我们经历了神，我们与他发生关系，这个有位格的全然的活的神在我们生命里边，就能够照亮我们内在的黑暗的行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的龌龊了，我们就看到我们是罪人了。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若没有圣灵的感动，上帝不在我们里边，我们不会承认耶稣是上帝的。所以当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承认他是主的时候，我们生命就完全的不同，我们完全的不同，我们就有生命的光照在我们的里边。所以我们在里面，我们看到从三点我们来看到，当我们来救这个光，我们能会得到什么好处啊？得到什么好处？有人说我信耶稣什么好处啊？我告诉你，好处在这里，非常多的好处。第一，你心里不再黑暗了，一个黑暗的心跟一个光明的心表达出来的完全不同，一个幽暗的心、黑暗的心表达出都是苦痛、伤害，不仅伤害自己，伤害别人。话语出来的都是很损人的、很难听的，什么难听说什么，对不对？你看今天不信上帝人吵架啊，那吵架的时候，你看他什么话都敢说。一信上帝人吵架很简单嘛，一吵架先认罪嘛，对不对？对不起啊，是我这个我是罪人，我先认罪，那你认罪，那个就认罪嘛。我们现在这个不认罪的时候，那一吵，昨天我这个我看到一个这个电视剧，两个夫妻大陆夫妻吵架，那很有意思的，那个女的说，我怎么就嫁给了你呢？我倒了八辈子血霉。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我原来以为只有我们北方人会讲这种话，那个人是个上海女孩子，也会讲这种话，倒了八辈子霉。这个圣经说，你的嘴啊，话语出来是一种，你可以选择祝福，可以选择咒诅。如果你嘴上老出这个，你八辈子真就倒霉了。我告诉你，那真的是如此。你要嘴上说的都是祝福的话，祝福的话，你这么老咒诅你的老公，那老公怎么在事业上能成功呢？成功不了的嘛，对不对？所以那老公房子被拍卖了，什么都没有了，这就赶出去了，因为他老婆老咒诅他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光很重要。我们首先，你看，第一个，当光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三个果效会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第一个果效就是光是医治，光是医治，光来了就要把一切真实的情况显现出来，没有任何的黑暗或者愚昧不明的事情可以再存留了。当人心的败坏与丑陋的本相被光照显出来的时候，的确不是一件痛快的事情，可是当我们除掉了这一切，我们就得到了医治。这个光正如我们拆毁是为了建造，如果我们要建造一个新的东西，我们就要拆毁旧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在拆毁的建造，我们倒空自己，就是为了充满，让圣灵来充满我们。同样的，神的显明乃是为了医治。马拉基书四章二节说，其光线有医治之能。我们知道连阳光都有医治之能，阳光有没有啊？有的时候你照着阳光去，你身上的细菌就照没了，你的衣服放久了，拿到外边练晒晒太阳，你的衣服就充满了香气啊！你拿到这个太阳都有香味的晒出来，你老也不用太阳晒，那里边就没了啊，没了。所以我们首先看到说，神医治我们。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不仅心里得医治，我们身体疾病照样得医治，照样得医治。我们有的如果不在耶稣基督掌控我们的生命，我们就会被撒旦魔鬼来搅扰我们的生命。我知道加拿大东林会，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走到跟前，我就发现她怪怪的，她见到我，她的眼睛看人挺瘆人，就那种感觉，很瘆人。我赶紧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毛病了，我就说你是不是有问题啊？你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肮脏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哎，他说你怎么知道啊？我说我看得出来你的眼睛不太对啊。他说我是一直被魔鬼附体的，这个鬼在他的里边。
我说你怎么鬼进了那里边？他说我自己求的，我就瞎画。有一段考高考的时候没考上，心情不太好，就瞎画，就写了一个魔鬼的撒旦的名字，这个撒旦就进入他里边，就掌管的生命，他能看见，透明的，你说吓人不吓人？我跟他在谈的时候，几个姐妹吓跑了，你知道吗？跟这本来谈话挺高兴，一听说他能看见撒旦透明的，要跑了，所以他来到教会，他每一天当他听讲道的时候，他就很难受，很痛苦，有时候我们一祷告他就吐。那天我就给他赶啊，我就给他赶，砰就赶出去了。赶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就这么一激灵，哇，人家脸就有血色了，就出去了。我说那个东西出去了，不过我说你以后你不要再写他的名字，你要写耶稣的名字，你要写耶稣救我，耶稣与我同在。所以你要每一天把你的房间里所有的肮脏东西全部 clean 出去，然后你每一天你放的音乐就放着圣诗的音乐，你每天就是保你千万不要 miss 过去一次的聚会，不管是祷告会啊什么的，这个主日崇拜啊小组聚会，你一定都要去。过一段时间这个东西就不来了，否则你一个人一安静下来，你一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他又回来了。这个东西是灵界的东西，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你知道吗？你就回来了。所以你如果没有光，黑暗一定会来的。你的心里每天读圣经祷告全是光，黑暗就不来了嘛，撒旦就不来了。我们为什么撒旦来不了我们里边？是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掌管我们的生命。因为你看到当人心里一不舒服，一怀恨在心，一幽暗，一有些恶念头，这人就会慢慢就会生病。他不仅心里有毛病，一天的身体也会得病。所以耶稣的光就是医治。第二点是照明和引导。在黑暗中不仅充满了各样的危险，黑暗中充满了危险呢，黑暗可以使环境改变，相信不相信？如果在一个明媚阳光的灿烂的海边，你会看大海多么可爱，蔚蓝的大海，美丽的不得了，海鸥在上面飞，对不对？雄鹰在上面飞，然后翻着在上面走，海浪过来的时候吐着那个蓝色的浪花，白色的浪花，你看着很美丽。可是黑暗怎么样？当天黑了，月亮不放光了，太阳不放光了，你在大海边你害不害怕？你看那个海，过去美丽的大海突然变样，变得凶猛无知，不可知不可测，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你赶紧的离开海边，对不对？你还赶在海边，深山也是如此。白天的时候你看那深山，哇，碧绿啊，多么美丽，开着各种的鲜花。可是晚上你到山里，你给我走一下子，吓死你，我告诉你，什么声音都有，你还不知道你能不能走出来。我们人生就是如此。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小孩子小孩子就是如此嘛，他不懂深浅嘛，他兜里揣满了糖果，他穿着昂贵的温暖的衣服，他就在森林里走啊，一边吃着糖果一边，他根本不管方向，他走走走走走，他一点不怕，因为穿的衣服足够了，糖果足够了。可是天黑了，他会怎么样？他开始惧怕了，他找不到出路了。所以他最怕的就是赶紧光明来临，他真的有出路。我们人生道路，我们多么像这个小孩子，我们有了知识我们有了财富，我们可以随便的走，走了我们不怕的，我们走从中国走到美国我们可以走到全世界，我们走得很幸福。可是当黑暗来临的时候，你如何去面对？当黑暗来临的时候你就恐惧了。所以你必须有真理在你的里边，真理是你生命的光。所以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中行。我们必须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知道他能带给我们引导，带给我们光明带给我们的光明。所以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说，雅各家呀，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不要在世界的知识里边行走，不要以为财富可以保证我们生命，不能的。不要把财富当作你追求的唯一的目标。上帝让我们认识他，跟随他，多么的重要。第三点，光可以给我们带来启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告诉我们说，眼睛是身体的灯。眼睛若明亮了，全身就光明全身就光明。我们每个人，当我们认识主，都被主所呼召出来，
被主所拣选出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一群人是神所拣选的，在哪里拣选的？在耶稣基督里边。什么时候拣选的？在创世之初。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在创世之初，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就已经被拣选了。所以拣选是已经被拣选的。那你说为什么很多人还没有信主？那是他在拣选的一个回应。耶稣拣选我们，他也特别的呼召我们。每人呼召的时间不同，每人呼召的方式不同。耶稣呼召马太的时候，就走到税关上说，你跟从我来，马太就跟从了耶稣。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是在打鱼的那个海边，说你跟从我来，我让你得人如得鱼，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那耶稣呼召我们呢，在何时候？耶稣呼召我的时候，是在苏联，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边，当我被大雪埋着，我人生没有盼望，我呼求他的名字，我说主啊，你救我，如果你让我活这一天，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作活祭。不管我后来多么想忘掉这句话，但上帝总是把你找回来，把你找回来。有一个老牧师叫曾林芳，曾林芳牧师啊，他解释这个祭坛上的物，他解释的非常有意思。他说啊，只要神呼召了你，他就永远不改变，对不对？你这块，你这个祭放到了祭坛上，你想跑跑不掉，对不对？我们知道了，当我们看利未记那个祭物，如果是个牛是个羊，首先要把它放掉血迹，血放掉了，但那还能走吗？血放掉了，然后把它扒了皮，然后把它剁成筷子，然后把它放在一块肉一块肉放到祭坛上烧，还能跑吗？如果你不把它放掉血，你不把它剁成筷子，你一烧它不就跑了？那牛跑谁能拽得住啊？对不对？所以你必须向世界死了，对基督活了，你才能够蒙呼召。如果这块肉掉下来了会怎么办呢？那个祭司就拿大叉子咔嚓叉子给你放回去。我告诉你，那插的是很痛的，我是被插了好几回插回来的，我掉了好几次，你知道吧？所以弟兄姊妹，神呼召了我们，我们就跟从他，跟从他。所以这个光照是多么的重要，光照和启示是神在我们生命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呼召。当神光照了我们，就让我们也把他的好行为活出来。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神说我们是世界的盐，我们是世界的什么光啊？我们世界的光。所以我们信靠他，我们就要活出他的样式。十四节十五节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是不能放在斗底下的，是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一家的人，要照亮一家人。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活出了上帝的圣洁、公义和诚实。光明所结的果子是，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和诚实。一个基督徒要活出上帝的性情，这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在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他遇到患大麻风的，他患了瘸，遇到瘸腿的，遇到瞎眼的，他都怜悯他们，把上帝的怜悯活出来。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些该怜悯的，我们不怜悯啊，我们该施舍的，我们不施舍，该帮助的不帮助。所以作为基督徒，帮助那些穷人多么重要。我前一段我这个我一直在讲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我就发现在那个时候基督徒面对逼迫的时候，这个接待远人的帮助人的已经变成了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美德啊。因为大家被逼迫了，房子给烧了，没地儿待了，所以就逼迫。今天中国大陆家庭教育就很懂这套东西，他们接待远人就是接待了主。我们不意味说接待那个人是多么 perfect 多么好，不一定可是你愿意接待，你就真的是能够活出上帝的见证，人们因着你就把这行好行为美德就归给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讲到我们青年牧区受洗的多，那很重要一点就是青年牧区的领袖们，他们多么的懂得爱每一个灵魂呢？我们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学生都会讲出来。当他们来到美国的时候，这青年教会的领袖们，不管是军辉啊，还是新源呐、丽宁啊，尤其肖静啊，这个家庭，他们接待了多少的留学生？通过他们的接待，他们看到上帝的荣耀。哦，这些信主的人是多么的好。这就是上帝让我们活出的最后一点哦，第三点啊，我 我记得我们教会每一年我们都接待中国大陆的一群教授，这些教授都是在中国大陆什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教基督教的，对不对？但是不信主。我们知道他们是专家，基督教研究专家，但是他们不信主的。他们每一年来到华盛顿都是我们教会接待他们，我们弟兄姊妹开放家庭接待他们。你知道每一次接待他们，他们都不会忘记的。我过年我就接到一大堆的 email， 这几年的都有，每一年都有发 email 给我。他们 email 都会谈到说很感谢你们的上帝，那不是他的上帝了。就在那个时候我在华盛顿跟你们在一起那段美好的时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永生难忘。当然礼拜一有人信主了，我们知道那有几个大学教授就在我们教会就绝志了，回去就受洗了，受洗了。因为虽然没有信主，但是他更深的在生活中体会他所教的基督教，他发现他所教的基督教原来不是个理论，是一个生活。我们的信仰不是个理论空谈，是一个生活的实践，是基督在我们里边给我们带出一个不同的生活，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实践。在这个生活中我们实践了信仰，我们非常的感恩，这是多么的重要。兴起发光，我们今年的一年教会要兴起发光。所以教会弟兄姊妹，我们马上会把长执同工会所开会我们所定下的一年的 schedule， 我们的主题，我们的盼望，我整理完就会发给大家。我刚刚回来整理完，这个礼拜我就发给大家，大家注意看，我会发给所有的人。我们这次长执同工会的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的主题就是兴起发光。我们具体的目标就是我们今年我们要多一个牧区出现。当刚一第一年一进新年我们就出来了，这个已经完成了。我们出了一个温彻斯的牧区。你知道这牧区怎么出现的？这个牧区是因为有一次我们到那个吴建学的那个度假屋和湖边，我们去划船，就看到了当地很多的中国人。有的人来划船，有人路边就见有他们在玩，我们就见到他们，说住在哪里？都住在那个温彻斯的附近，都是利斯伯格以西。问他们很多有信主的，有不信主的，都没有教会。那有一天我就去探访一个人，住在温彻斯的人，我住在探访太远了，探访完我就没法回了，我住在他家里。那一夜我们几乎谈到天亮。这对夫妻他们认识主，经历了主，他们非常渴慕在当地传福音。他说当地有那么多的大学生啊，中国来的，没有华人教会的。那我们就为这个祷告。然后有一个弟兄，他得了鼻咽癌，建学就去探访他。建学就带着几个弟兄去探访他，到他家为他祷告。这个弟兄是个教授啊，过去非常的骄傲的，他的太太去教会他从来都不去的，他带着佛罗里达就去教会，他不去的，多少年从来不去教会。他有时候把太太送到教会边，一看太太进去他就开车就走了。得鼻咽癌了才知道生命是多么的脆弱，人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所以当大家探访为他祷告的时候，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他立刻就举手接受。那天我去讲道，我去那个团契讲道，我去了就六个人决志信主，都是他们大学的学生。所以建学今天告诉我，昨天打电话告诉我说有十几个人要受洗，而且我说能不能等到我们这个复活节，他说不行，那人等不到，就坚决要受洗。所以我们这个月准备就给他们受洗了，就过去那个可以借当地的教会的受洗池，十几位大陆来的弟兄姊妹，还包括这个教授，我们就给他受洗。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需要，你看建学弟兄也很忙啊，他很忙。有时候我们说我们传福音没有时间，我们很忙啊。你们谁有建学忙？你们几个孩子？建学四个，忙不忙啊？你这几个，一个有一个都没有的，忙什么呀？对不对？忙世界的事的都，没有忙属灵的事。你看他四个孩子啊，他好三四个房子，然后这个工作还有这房子破房还得装修，你知道还得出租。然后那个工作呢还管了好几十个人和上百人，我不知道，反正是官做的不小，好像还有秘书有办公室的，比我都强。忙不忙啊？忙。可是他对那个灵魂的热爱啊，弟兄姊妹，真的我们要学习这样的弟兄。上帝真的祝福他，真的祝福他，什么都比你多，房子比你多，孩子比你多，我告诉你。你没有好好服侍主，你还什么都没有，你还抱怨什么？好好学他你就什么都有了，我告诉你。上帝说跟从我的，我让你今日得百倍，来日有永生。你们哈利路亚，就瑞娜那个谁说的是说的声音大。 托呀，对不对？阿门，阿门，大点声，有点信心。服侍主的，上帝不会亏待我们的，真的是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这个牧区已经出现了，啊，已经50多人聚会，每个礼拜六都50多人聚会，啊，但是我们还有小组，我们希望明年每一个牧区都能够拓展出一个小组来，所以我们要预备我们的领袖，哪个弟兄姊妹，当我们你有感动，你就跟你的组长说，打电话给我说，你说我想当未来的小组长，那我们就特别的培训你，我就给你吃小灶，啊，我们每个礼拜可以有时间，我抽出时间单门给你，如果你愿意打电话给我，你说要当小组长，我就单独来训练你，好不好？那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年的时间，我们一个牧区出现，我们要还有四个小组出现，那我们就要传福音呢，每个人每个月带一个新朋友来教会，不一定带他信主就可以，一个月我们有一次的福音主日，就找一个新朋友了，实在找不着，把你爸爸妈妈带过来也行，反正总而言之，家里不来教会的你都把他带过来，带过来。那如果到年底，我们去年受洗了37位，我们今年要超过他，我想我们今年要受洗达到50位，你还没有受洗，你还这边还没怎么准备，那边已经有10几个人受洗了，你知道吗？文学村已经10几个人了，所以今天我们有50位受洗，一点都不是难事。所以我们教会就要增长，那这是上帝给我们。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得活出耶稣的见证，活出上帝给我们的样式。我们传福音最好的方法是人们在我们身上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你们，我们看到他啊，他是个小基督，他像基督徒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吗？我们像耶稣基督吗？我们如果能够活出像玛莎·特蕾莎的样式，我们能够活出像那个圣法兰西斯的样式，人们就一定会被耶稣基督的爱所吸引。问题是我们有的活不出来啊，我们家里老吵架，吵的世界人看出来，你看这基督徒老吵架，我也不去他们的教会了，算了，老吵架。我们有一说话说得很难听，一张嘴就批评人，自我中心，觉得自己对，那这就不对嘛。所以能够祝福别人，见到人就帮助祝福他，把上帝的爱带出来。我们感谢主。所以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跟随耶稣基督，怎么不在黑暗中行走，首先我们在生活中尊主为大，尊主为大。我们真正的敬拜他，用心灵和诚实真正的说你是我的主，不仅是在理论上，是真正的，就像保罗当年对主所说的，我在生活中，主啊，我当怎么行，我当做什么，不管我做什么事说什么话，我们是不是讨了上帝的喜悦，这第一点。第二点，要天天连与他，与他联合。我们所信主，所信主的弟兄姊妹都是与主联合，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我们在他的里边，所以与他联合，亲近他，使我们的心灵得到饱足，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神的心意。第三点，我们天天来读他的话，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所以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我们弟兄姊妹再从头来读一遍，按照我们教会的网站上发出的读经计划，我们严格的遵守它，读一遍，你就会发现你不一样。你不要说一下一口吃个胖子，我2天就能把圣经读一遍，那你消化不掉的。所以你按照圣经那个咱们教会的一年365天，每一天读一段旧约，读一段新约，到年底读完了，连续读3-5年的话，你就会发现神的话已经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了。你做什么事都有神的话在指导你了，你已经不再说在遇到事情我怎么去啊，抓过我今天合不合神的心意，你不知道，是因为你不知道圣经所说的话，当然不知道。第四点，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圣灵在你里面的一切的感动工作，圣灵的责备，圣灵的光照，我们都要顺服啊，顺服。当圣灵光照你，顺服他啊，顺服他。所以最后一点就是，当我们活住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传扬福音啊，不要忘记传扬福音。耶稣基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也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他，我们的主上去走遍各城各乡，我们不用走遍各城各乡，只要在你的单位里边，在你的家庭里边，在你的邻舍里边，在你的朋友之间，你活出上帝的样式，不一样，表现出跟世界人不一样，就很好。 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是那是很难的，刚信主的时候因为我的朋友都是不信主的，每一次到那里边被他们讽刺一番啊，这个他首先说啊，你基督徒怎么样，你要说出一句话，他说你还基督徒呢，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慢慢的老吃亏，后来也慢慢懂一点，说哎，那你这意思是基督徒是应该比一般人要好对不对啊，他说哦对，他上当了，他说错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慢慢的我们在这里边活出见证来，人们就归荣耀给神。当然现在牧师做时间长了，所认识的人都是弟兄姊妹了，都是教会的领袖了，慕道友越来越少了，可能我们挑战不那么大了。可是如果你一群一旁不信主的人，挑战很大的，你必须在生活中与他不同，不要怕，因为当你行得正，在上帝的光照中与他不同，那感谢主啊，不要与世界的人同流合污，有一天我们就被他拽走了。感谢主。所以在启示录里边我们看到神用金灯台来预表教会为主发光，预表我们所具备的使命和我们应该活出的见证。人子是行走在金灯台中间的主，他对每一个教会都有神圣的托付和使命，他让我们的教会在所处的特殊的环境中能够得胜，不管我们面对的是苦难、逼迫、战争、集中营、压力，我们在主的面前都能够得胜，都能够为主发光，否则神就把这个灯台挪走了。但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为主发光，但愿在新的一年神的祝福加倍的临到我们每一位。我也盼望这新的一年我们的家庭都能够翻转改变，如果我们家庭还有问题的，在新的一年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大的事儿说，因为我们家庭有问题，我们活不出上帝给我们的荣耀和见证，所以我们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学习谦卑在神的面前，丈夫按照圣经的心意做丈夫，妻子按照上帝的教导做妻子，我们不要去抱怨别人，也不要去委托别人，先改变我们自己啊，改变自己，因为神要改变首先是你自己，不是别人，因为别人有上帝负责，你们哈利路亚。我也盼望我们的教会在新的一年在维吉尼亚乃至于全世界各地能为主做更美的见证，让我们弟兄姊妹更加的谦卑，更加的感恩，更加的有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我觉得在使团在这个一代人特会我们在写这个共识的时候，我就讲了三句话，我说我们的共识，我的感动，我们应该体现出第一，谦卑。我们这群人过去太不谦卑，总是指导性的，今天我们应该谦卑在上帝的面前，让他来引导我们的服侍。第二是感恩，我们这群骄傲的人，自我中心的人，都看别人不如自己的人，今天我们可以能够服侍主，这是主的恩典，所以我们感恩。第三是责任，神托付给我们的责任，我们如何去更好的来完成，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感谢主，愿新的一年神祝福我们，让神的光照到我们，照到我们的家，照到我们的配偶，照到我们的儿女，也照到我们的朋友，也让我们能够每时每刻行在上帝的光中，不在黑暗中。你们哈利路亚，愿意吗？愿意在光中的举手，看有多少愿意在光中的，我看全是嘛，请放下。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在祷告之前我们唱首诗歌，我们今天改了，我们不唱兴起发光了，我们唱那个走进新的一天。我觉得这首歌大家都不太会，刚才听的时候听你们都没声，我们学这首歌好，这首歌特别好。你看小敏姐妹写这首诗歌，她说走进新的一天，我觉得小静也改成走的新的一年也不错啊。不管我们先唱第一遍唱一天，第二遍唱一年啊，好不好？总而言之，不管新的一天新的一年，我们要有新的样式。 Amen。 哈利路亚。对着旁边的弟兄姊妹说，要有新的样式。要讲对你太太说，要有新的样式，做
做新太太啊，做新样式的太太。对你老公说，你要有新的样式，做一个新的样子的老公。
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感谢主，这首诗歌很好，我们一起来学唱。
走进新的一年，
you
不可小觑。
做你美好的见证。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